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第二章已经结束，我们进入第三章。你会发现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两章它并非是没有关联性的，它是有关联性的，而且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对圣经进行了章节的划分，而章节的划分呢可能 方便阅读也方便牢记，那么它的这个划分也有它的段落性和它的主题。但是这种分段的方式会造成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第二章和第三章没有关系，每一章是一个主题，每一章是一个主题。那这种刻板的印象会导致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将第二章给扔掉。其实第三章和第二章他们俩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想在小学或在初中的时候是要学一些的这个课文，学课文的时候呢老师喜欢让孩子们进行这个分段，找出这个中心思想。好好的一篇文章被第一段讲什么意思，第二段讲什么意思，而且老师还有很多的教法，不同的学生分于不同的段落，或者老师就用一种段落的分法让学生去接受，那这种就破坏了一篇作文的意义。同样圣经分它的章节是有益处的，但是它也同时造成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去关注它上一章和下一章它们的关联性。而一个主题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定是循序渐进，每一次比一次延伸，每一次比一次更加充分，每一段比上一段内容更加的去前进，展现保罗所要讲的内容。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外邦人他们因着福音和犹太人进入同一个教会当中，他们做了上帝的儿女。保罗在十六节用了几个特别的词，当外邦人蒙恩犹太人蒙恩的时候，他们就与圣徒同国，他们在一个国里面，他们在一个家中，他们被建成主的圣殿，他们没有任何的忧郁，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那么第三章保罗讲的主题和第二章是有极大的关联性的。那么第三章你会看到有两个主题构成，第一个主题是在第二节到第十三节，第二个主题是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两个主题好像内容不太相似，但它里面却是围绕一个主题。在三章的上半部分是告诉我们保罗蒙召传福音的群体是外邦人，他要宣讲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一同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可以进入亚伯拉罕的约中。保罗蒙召就是为此，可以说保罗蒙上帝的呼召就是为了宣讲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可以蒙受福气做上帝的儿女。那么三章上半部分好像是一个插曲，那么十四节呢是保罗一个祈祷。你也看到在三章的第一节保罗特别说替你们祈祷，那这个是十四节对应所加的。按说保罗讲完第二章的时候他应该进行祈祷，让外邦的弟兄姐妹可以明白上帝的爱，和众圣徒一同懂得上帝的爱是何等大的丰盛。因为第二章讲到人死在罪中，讲到外邦人原来是未受割礼没有基督没有上帝没有盼望的一群人，如今却蒙到上帝的拯救做了上帝的儿女，这个爱是何等的浩大，何等长阔深高。如果不祈求神的灵在心中做工，人很难去理解这样的爱。所以三章的下半部分是保罗祈祷，希望每一个外邦人听到这样的福音，心里的力量不单可以刚强起来，也能和众圣徒一同领受上帝的爱。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可以看到 第二章和第三章在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外邦人进入上帝的约中，进入上帝的家中，这样的一个使命是神唯独交给了保罗，让保罗宣讲这样的福音，将外邦人带到上帝的约中，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同时保罗也是为了给外邦人传福音而受苦。那么保罗为什么在第一节要特别强调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这句话跟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保罗不是在表彰自己的受苦，也不是在表彰自己在苦中需要被人所纪念，保罗讲出自己为什么受苦是为了外邦人，为什么被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失去了生命的自由，失去了身体的自由。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在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有可能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保罗的被囚，他们有了困惑，他们的信仰有了动摇，他们可能有了丧胆。保罗为了安慰激励他们，让他们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特别在三章加上了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从他的蒙召和使命来解释他为什么被囚，他为什么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为什么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乃是为了外邦人，为了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教会里的牧者被囚在监狱里面，一定是这个教会的荣耀。可是我们看到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可能出现了丧胆，他们信心可能有了动摇。那这种的状态不单是以弗所的教会，在保罗书信当中频频出现这样的信心动摇的教会。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众所周知，它被称为监狱书信，另外还有三封书信合在一起来被称为监狱的这个四封书信，其中一卷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弗所，另一卷是什么呢？哥罗西书，还有一卷是腓立比书，最后一卷是腓利门书。这四卷被称为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被囚之时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他希望通过书信的方式继续的去牧养激励他曾经牧养过的教会。那么保罗他为什么被囚在监狱里面，为什么失去了自由呢？三章第一节保罗直言不讳的说，就是为了你们外邦人，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被关在监狱当中。而保罗这个被囚禁的生活绝对动摇了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曾经建立的，保罗牧养他们有三年之久。保罗如何牧养他们？保罗昼夜流泪，无论在家里在公开的地方，凡事教导他们，希望他们在基督的话语当中能够成长。而这些群体在保罗在的期间，他们肯定听过保罗说，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无比荣耀的，做上帝的儿女是有保障的。他们也肯定听过说，只要在基督里，没有人可以把你夺走，也没有人可以把你伤害，因为头发也都被基督所数算过。他们肯定听到过这些令人得安慰充满应许的话。可是曾经教导他们的那位使徒如今却失去了自由，会让整个教会的群体认为说，曾经教导我们基督保守我们的人如今却没有了自由，如今却被囚禁起来。而这种矛盾性的教导与现状可能会造成以弗所教会他们陷入一种的丧胆或者信心的动摇当中。那么以弗所教会他们就着保罗要受苦呢？ 他们知不知道保罗要被囚禁呢？他们一定知道，因为保罗在去耶路撒冷之前曾经见了以弗所教会的诸长老，跟他们说，我要上耶路撒冷，那里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至于什么样的捆绑和患难，保罗也不知道，以弗所教会也不知道，可是如今他们知道了，就是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面，而这种影响对他们肯定是不小的。最少有两处的经文显明以弗所教会在这种的处境当中，他们信心的动摇，就是十三节说，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就不要为因我被囚而丧胆。那么在第十六节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两处经文足以显明以弗所教会他们陷入一种信心的危机当中，因保罗的被囚的消息导致他们的信心产生一定的动摇。你可以查考整本圣经，最令上帝的儿女动摇的、信心摇摆的，就是上帝的儿女受苦。试炼会让一个基督徒信心动摇，受苦也会使上帝的儿女信心摇摆不定，因为使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再坚定。而这样的一个困惑几乎围绕了历代的基督徒，甚至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也曾经告诉他们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绑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保罗也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不要为我受苦而感到忧愁，你们要喜乐，我受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同样，保罗的受苦被囚，连提摩太也落入了一种的信心的愁苦当中。保罗告诉他说，你需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本分。保罗也希望他挑起起初被按手的那个火热的心来。你又看到保罗被囚，上帝的仆人受苦，甚至上帝的儿女他自己落在愁苦当中，他的信心一定是摇摆不定的。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在患难、在困苦、在生活的不如意当中长期持久下去，因为这些现象会导致他的生活变得麻木，导致他的生活任其自然，导致他对上帝失去绝对的信靠。有的弟兄姐妹因为自己的配偶对上帝失去信心，也有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悖逆对神失去信心，也有人因为自己的经济的上下浮动太大对上帝也失去信心，而这样的现状充满了整个教会。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人在他不同的生活处境当中，他又显露出他信仰生活的程度，因为环境决定他的信仰，而不是信仰在影响了他的生活。当这个信心面对危机的时候，保罗在三章第一节为众教会甚至为历代的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受苦、看待苦难、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看待生活中经历那百般的试炼。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被囚的这个时间当中，以及书信里面，保罗从来没有发过怨言，他也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发过任何的牢骚。按照圣经所写的，保罗是最有资格向上帝抱怨的，我们是最没有资格向上帝抱怨的，但是最没有资格的人向上帝抱怨是最多的，所以最有资格的人向上帝是从来不抱怨的。保罗所受的苦，保罗所经历的比每个人都多，是在临前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保罗说他遇到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觉、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件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我们有哪一个人像保罗受如此多的苦？受如此多苦的保罗，他的书信当中没有展现出忧愁、抱怨和牢骚，他反而展现出一种喜乐，一种荣耀，一种夸胜。保罗反而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没有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待我？我从来没有懒惰过，我从来没有偷懒过，我也没有不殷勤过。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最后你把我放在监狱里面。按说如此劳苦是要得到加倍的赏赐的，可是保罗最后的赏赐是什么呢？被囚在监狱里面，最后在罗马的刑罚之下而失去了生命，为上帝而殉道。你可以读保罗任何一封书信，保罗生命当中一点点抱怨都没有，一句都没有。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太多的人在苦难当中生活的不如里面，首先是抱怨，这个抱怨可能表现出来，可能埋没在内心当中，可能埋在内心的深处，那个内心的不幸的恶没有事情把它给激发出来，我们看不见我们心中是多么抱怨上帝对我们生活不公平。我们也可能向上帝邀功，我们从来礼拜不出席，我们信仰生活从来不减少，我们奉献工资减少，奉献增加，从来都是努力的，神为什么这么待我？但我们看到保罗，他受苦最多，受凌辱最多，受的压力最多，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其次，保罗他也没有采取一种的消极的人生态度。什么叫消极的人生态度呢？有人可能会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会经历晴天，也会经历阴雨，我们会经历喜乐，也会经历痛苦，人生就这个样子，信主和不信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啊就这样生活就可以了。保罗没有采取这种思想，而这种思想的背后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保罗也没有说有苦难要稳住，不要气馁，明天会更好的。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说，好好睡一觉，吃完喝完，明天醒来一切都会晴天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些思想不是源于基督教，这些思想是禁欲主义，是宿命论的思想，因为信仰是背道而驰的。这两种的思想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想第一种我们有人抱怨，第二种有人任凭这样发展下去，活在一种无奈的苦难当中。你可能会讲，请你不要拿保罗与我们对比，也不要用保罗来教导我们，保罗是保罗，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不可以相比的。保罗是使徒，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能拿保罗给我对比呢？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上帝给保罗的，保罗所经历的，保罗所面对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当你认为说保罗是保罗，我是我，不能用他的原则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想你看到的不是你的言辞善变，而是看到你内心的刚硬。雅各曾经劝勉那些人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为什么要快快的听？为什么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呢？因为在苦难当中，人是不能容忍人对自己有任何上帝话语的安慰和教导，因为他总是希望他的人生顺利，所以当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他反而说苦难没有临到你。所以人心的诡辩就是拒绝上帝的话应用在一个受苦的生命当中。雅各接着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盈余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得救的灵魂。 如果你说保罗受苦的态度对上帝的认识的反应不能用在我的身上，我想弟兄姐妹，你应该除去你生命当中言语的污秽和邪恶，这些言语的污秽和邪恶不能让你领受上帝的道。你可能落在经济的落魄当中，你可能落在家庭的不如意里面，你可以落在个人情感的愁苦当中，你无法接受上帝的道，因为心中有太多言语的污秽。这些杂草和荆棘如果不把它连根拔除，不把它斩除殆尽的话，上帝的道无法进入你的心中。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上帝透过保罗记载神的话语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份的，神的话语是要临到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教训，每一个原则，它适合任何一个基督徒。神的话语的教导不是只给一部分人，或者只适用于另一部分人，不是的，神的话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所有上帝的儿女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圣经里面的原则一样适用，一样接受，一样的是有医治的大能和功效的。如果你说我在旧约的著作里面有的读不懂，有的枯涩，有的不能明白，我想这是真的。但是上帝的话绝对不会将基督徒进行划分阶级，一部分话语给一些人，另一部分话语赐给另一些人，圣经绝对不是的。圣经是给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如果殷勤查考上帝的话，带着顺服之心，在神的话语中都能得到安慰，都能得到教导。如果不能脱去盈余和污秽，上帝的道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利剑，也不是良药，不能除去我们生命中毒瘤，也不能医治我们的病痛。所以当你说保罗原则不适合我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被那些言语的污秽充满了，而不是充满了柔和和谦卑。所以你应该将你心里的恶毒的邪恶的心拿去，让上帝的道栽植在你的心里。保罗他说，我自己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个耶稣基督被囚，你会想到在保罗书信当中会使用非常多的用语，这些用语包括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被囚的。而这些用语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是有一个思想的表达，就是我保罗是蒙基督所召，是属于基督，为基督所差遣，为基督所用。保罗在未受苦之前，没有得救之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的，如今呢，他却侍奉基督，为了基督而活。因为在大马色路上荣耀的基督，他抚救这个罪人，光照这个罪人，开启他的眼睛，使他认识了基督，他的人生就发生巨大化的改变。基督也给了他使命，告诉他要做那器皿，对外邦人传福音，并且也说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从此保罗的人生与上帝的呼召、与基督的使命、与外邦人就不再分开。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直到最后，你会发现保罗为什么会被囚，保罗为什么失去自由，就是一件事情：保罗对外邦人来传讲福音。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对外邦人去呐喊说，你们和犹太人是平等的，你们凭着信心依然可以进入亚伯拉罕的约中做上帝的百姓。而这个福音在保罗宣教生涯当中宣讲的时候，就带来一种仇恨，这个仇恨是犹太人所带来的。犹太人不能容许外邦人和他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毁灭了他们的宗教，毁灭他们的信仰，他们就起誓有个仇视的心，要起誓杀死保罗。上帝为了保护保罗， 保罗被罗马政府保护起来，最后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所以在使徒行传21-22章就清楚地记载了保罗为什么被捕，为什么会入在监狱当中，就是坚持宣讲外邦与犹太人同坐上帝的后嗣同盟应许，因传福音的缘故而受苦。如果保罗他不去宣讲外邦人进入神国的福音的话，保罗现在身体是自由的，因为保罗宣讲外邦人同样蒙上帝的恩宠，保罗就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反而并没有在狱中感到绝望，感到痛苦，感到懊恼，他反而告诉他们说，这是你们的荣耀，因为有一个爱你们的人被你们囚禁在监狱里面，有一个爱你们的人被关在狱中失去自由，他的被囚就是为了你们生命可以得到那无与伦比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保罗在狱中他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心中所牵挂的依然是外邦的信徒，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保罗没有为自己着想，保罗没有去想念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保罗没有想念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早日出狱，生死成败对保罗而言一点都不重要。在以弗所书里面至少有两处经文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处是在第三章，第二处是在第六章。六章保罗说，也为我祈祷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召我们只能说是福音，这个放胆讲论。那保罗他在书信当中所表现的从来没有关注自己，因为保罗整个的生命当中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是他生活的中心。换句话说，福音改变了保罗，如此敬虔的保罗是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做了那个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在加拉太书保罗同样表达这救恩的原理，他说，唯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罗马书第六章他说，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的生活完全体现了福音所改变的样式，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呼召保罗，甚至呼召罪人不要再为自己活，因为罪人的本性当中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而自我为中心就是罪人本性当中的体现。而在保罗整个的书信的表达当中，保罗信仰生活的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因为保罗明白过去那个旧的罪人已经被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旧的保罗已经死去，新的保罗活在上帝面前，保罗已经出死入生，而保罗今天这个世界上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不关注自己什么时候出狱，他也不关注自己在监狱中身体是否与日俱下，他关注的是我被囚是为了基督，我被囚是为了你们的外邦人，我告诉你们被囚，我希望你们刚强壮胆，你们以此为你们的荣耀，我也希望在狱中为你们屈膝祈祷，希望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个就是保罗他生命当中所体现的另一种生命的表现。所以福音塑造保罗的人生，保罗的告白是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死了就得益处。 保罗在另一处经文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一个不为自己活的人，他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囚，他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杀，他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凌辱，更不在乎自己身败名裂，甚至为主殉道，因为他一切存活的缘由都是为了基督。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产生态度问题，信仰中态度的问题是源于对信对福音认识的不足和错误。有太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自己的得失，他们的信仰生活忽冷忽热，如果自己得到一些东西，他的信仰有一种虚浮的火热，他失去一些东西，他的信仰就变得极为冷淡，他身边的环境决定他是否对基督火热，或者决定是否对基督冷淡。为什么？因为他在乎他自己的得失，还是在每一天将自己置于那个生活的中心。在婚姻中我们会常常争吵，常常去冷战。我有一位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他和他的这个配偶有这个因为小事两人有争吵，有了冷战数十天，谁也不愿向对方和好，谁也不愿向对方来示弱。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争吵当中得到一个说法，收到一份道歉。我想在位结婚的人都深有感触啊，所以我的婚姻，我想和大家婚姻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先道歉，给对方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因为自己一直是生活的中心。我们也不让别人让来批评自己，也不让别人来指责自己。为什么？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骄傲，太自意。当别人揭露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不了，我们的不愿意帮自己的丑陋暴露在人面前。而这些的场景常常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基督跟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福音就像一个被浓缩的信条放在我们的脑袋的记忆当中。福音的教义除了跟嘴巴有关系之外，跟我们其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福音没有改变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福音没有塑造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个福音就是一个陈旧的古老的被锁起来的一个教义，被锁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去思考，基督拯救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去保护自己，基督拯救我们是不是让我们来活出一个我们认为自己更好的人生，基督拯救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凡事为了自己呢？圣经给予准确答案，绝对不是，一点都不是。基督的拯救就是要做拆毁和重建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首先要拆毁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基督的十字架也要重新去建造我们与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保罗人生是被基督拆毁和重建的人生，他不再为了自己，他只为了基督。我们记得在四福音当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呼召门徒怎么说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经文经常被错误的讲解，也经常被错误的去解读。有人会说，你有疾病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你的配偶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你的儿女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他告诉你说，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能够讲出几十种的应用来说，你生活的每一个不顺利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这样的解读绝对不是耶稣的本意，最起码耶稣绝对不是来表达这样的意思。 耶稣这个呼召对你来讲是令人畏惧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呼召，会临到要跟随他的人，甚至对领袖而言，没有一个领袖像耶稣这样以这种的恐怖的方式来呼召人跟从他，信靠他，来追随他。因为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只说你生活的每一个苦难就是你的十字架，没有这个意思。在当时背景来说，背起十字架是意味着这个人要去死。怎么死？不是用一般的方法去死，而是用那个时代最恐怖、最令人畏惧、最不愿意被人提起的刑罚去死，钉在十字架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他犯了罪，如果罪不够严重、不够滔天，他是没有任何的权利享受罪才能刑罚。只有这个人是罪犯当中的罪人，是罪人当中的罪渣，他才会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而且自己背负十字架到哥哥他那里被以这个刑罚而处死。而耶稣呼召他门徒什么意思？你们要跟从我，跟从我就要去死，不要为自己活。如果要跟从我，就要舍去自己的意愿，舍去自己的活法，舍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要按我的旨意为我来活。所以基督的呼召不是让人为自己活，基督的呼召是呼召每一个他的儿女为他而活着。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他门徒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假的福音是告诉你你要爱自己，你要为自己去活，而真福音告诉你你要舍己，你要为基督而活。一个不让你舍己让你死的福音一定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福音每一天告诉你耶稣是为了你，上帝是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你的话，这个福音一定不是圣经的福音。耶稣一生都是在背十字架，耶稣一生皆是顺服父的旨意以至于死，耶稣做了背起十字架那个典范。今天耶稣要呼召他的百姓，就是要向自己死，为基督而活。基督的呼召不单单是停留在你听到福音那一刻，而是在今天，在现在，在每一天都呼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去舍己。加尔文就解释，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就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否定自己的益处，否定自己的得失。在你生命当中，不要按自己的意愿、想法、梦想而活着，因为那个旧的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现在活着是一个新人，而你应该现在向上帝活着。你的目标、你的动机、你的想法、你的盼望，全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呼召，也是基督对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呼召和盼望。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贤和喜悦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蒙上帝拯救的人，你应该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心意更新而变化，每一天查验上帝的旨意，否认自己的想法，每一天查验上帝存全的话语，否认自己的邪恶，否认自己那一颗蠢蠢欲动的自我为中心的欲望。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思想、言语、行为，你的行动、兴趣，都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也要被基督所塑造。保罗被基督所塑造，他看待患难 的角度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说我是为基督被囚的，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基督的奴隶。他为了基督被囚，他为了别人得到福音被囚，他完全不关注自己现在是否在苦难中，他也不关注自己将来如何的。所以在保罗生命当中完全体现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生活，而这种信仰生活也是上帝呼召每个上帝的儿女应该追随的信仰。保罗他如何以神为中心，如何以基督为中心，保罗他如何为神而活呢？很多人说我要为上帝而活，那是不是我要被关到监狱里面？我是不是要到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将自己的生命舍掉做成为殉道士呢？不是，以基督而活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最少体现几个方面。保罗他首先他认定他的生命来自于基督，保罗他一再强调基督赐他恩典，基督新造他的生命，基督使他出死入生，没有基督的救赎就没有新的生命的保罗。保罗在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二章五到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罗承认他的生命是来源基督，他可以在上帝面前活着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保罗信仰生活的动机是为了基督，也是保罗生活的缘由。甚至说保罗如果不为基督活着，他就认为人生就会失去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在罗马书保罗精辟的指出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得益处。所以保罗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是为了基督，他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为自己而活的人一定痛苦，为基督而活的人一定充满幸福。保罗生活的目标也是为了基督，保罗生活的目标不是让自己可以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二十节告诉你们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得到胆量，得到口才，继续的传讲福音。一个被囚在监狱里面的人最盼望什么？最盼望释放，最盼望得自由。但是保罗说，你们不用为我的锁链解开祷告，也不用为我得自由祷告，也不用为我可以早日出狱祈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有胆量，让我有口才，每一天去宣讲上帝的福音。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你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保罗的确如此。他在监狱里面被软禁，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还带着锁链讲论神国的事情。保罗生活的盼望也是为了基督，保罗他愿意与基督同受苦难，也愿与基督同得荣耀。保罗凡事是讨基督的欢喜而存在，因为他说若不讨神的欢喜，他就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的人生是被福音大大改变人生，他不会关注自己，他关注的是基督，让他如何的去生活。我们为什么在顺境和逆境我们会那么在意？为什么在意贫穷和富足？为什么去在意付出和回报？为什么在意羞辱和尊荣？我们太在意自己，我们太爱自己，太看重自己，我们太专注自己， 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他无法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你让他为基督而活，是一件何等难的事情。圣经反而吩咐我们说，你当舍己，背起十字架，你要将你的生命献给神做活祭，你要将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是被主所拯救的人，为基督而活，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满足，才能变得充满幸福。一个为自己活的人，每一天充满黑暗，处处碰壁。那你有没有在福音当中找到幸福的秘诀？因为基督呼召我们，就是要否定自己一切的想法，照着基督的生活去生活。如果不能这样去生活，我们虽有信仰，处处碰壁，我们认为上帝不顾念，上帝不公平，上帝不怜恤我们，这样的思想是源于错误的理解福音。因为福音不是为了服务我们，福音是让我们舍掉自己，服务上帝，服侍上帝，尊荣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认定基督是你生命的源头，是你生命的救主？你是否以基督为你生活的动机，服侍你的配偶和家人？你是否以基督为你生活的目标？你盼望凡事别人可以看到你身上充满基督的荣美？你是否盼望基督与他同行，透过读经祷告与他同行，在生活中与他同受苦难，将来与他同得荣耀？基督呼召你，就是让你否定自己，按他旨意而活。或者你正在人生的痛苦黑暗中，你要认识基督对你的呼召，离开自己的意愿，舍弃自己的法则，认识基督，追随基督。我们要进入光明中。所以愿我们可以透过保罗的书信，可以看见保罗的幸福。愿圣灵也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保罗信仰生活的秘诀，就是为基督而活。所以你可能每一天在福音当中很痛苦，而罪的痛苦就是我们希望基督为了我们而存在，而不是我们为了基督而存在。我们如果能像保罗一样明白福音的意义，我们可能生活会脱离那些困苦，脱离灰暗，我们会活在福音的喜乐当中。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思想保罗人生是被基督拆毁和重建的人生。基督的十字架要拆毁过去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旧人，要重新建造一个以基督为活的新人。你的痛苦，你的绝望，你的黑暗，你的抱怨，一切都是来自为自己活。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是被主所赎回来的人，应该弃绝自己的梦想、目标和法则，专注基督。我们同声向主来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声来祷告。天父怜悯我，使我能够认识自己，使我看到你呼召我不是让我为了自己。主啊，求你重建我的人生，使我的人生不断的转向你，让我不再顾念自己的得失，也不再顾念自己的益处，不再顾念自己的颜面。我顾念自己的时候，我无法以你为中心的活着。我顾念自己的时候，我就处处感到自己是可怜的，感到自己是悲痛的，感到自己是无助的，因为我太在意自己的益处，太在意自己的颜面，太在意自己的患得患失。求主怜悯我，使我知道你赐我生命，使我知道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活在你面前。我这个新的生命应该属于你，应该归于你，应该为你而活。求主怜悯我，使我的眼光可以转向你，使我的眼光可以尊荣你，也使我在你面前可以单单的为主而活。主啊，求你让我不断的回应你的呼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怜悯罪人， 赦免像我这样的罪人，帮助我，感谢主。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被拆毁和重建，他被囚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他在囚禁的监狱里面仍然顾念他的教会，顾念你的百姓，顾念你的福音的群体，他并没有为自己而患得患失，要整个的生命都是以你为中心的活着。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为了自己抱怨上帝，常常为了自己埋怨你不公平，常常为了自己在信仰当中忽冷忽热，因为不太明白福音是为了呼召我们向你活着，以你为中心，以你为目标来尊荣你和荣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深深的去明白，福音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而是为了拆毁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使我们目光可以转向你，完全来为你活着，使我们为了你的缘故去服侍一切我们要服侍的人，为了你的缘故而生活在我们当做的工作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舍弃自己的法则，以你的法则为至高目标。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找到为你而活真正的福音，弃着呢自我为中心虚假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单单的为主而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